现在在研究什么？
就是他们在 Nettle 嗯，他们在排窑，就是大柴窑的部分。
嗯嗯。
然后，因为最近他们会烧窑，大柴窑，那窑大概是从窗户那边可能到我们做的这么大。
嗯。
然后需要把它一层一层塞满作品。
嗯。
就他们在烧柴窑。
这个距离大概是5到10公尺左右。
嗯嗯，应该差不多10几公尺。
嗯，
就是蛮大，然后作品一件都这么小，可是他们要凑集那样的人力跟
对
作品，然后还有木材的量去烧，所以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这在台南吗？
在艺术大学里面，台南艺术大学里面。
哦，所以是类似这种，就是类似蛇窑或者是龙窑，
蛇窑，然后它是一节一节上去。
嗯，好哦。那就从最刚开始，你是为什么会？大概你创作毕业之后就开始在这边，大概几年的时候？
2016的12月底。
哦。
12月，可是我们这里承租到现在整修了半年，花了半年，就它本来是很屋况蛮差的状态，就是然后这个隔间都是我们打通前后隔间跟楼上。它本来是3个小房间，就是是一个很小的个人宿舍，
嗯，
然后把它打通，所以花了一些时间。
所以像你说这一间都有3个隔间这样？
对啊，楼上的部分，
嗯，
然后就要整理，然后加上第一次做这样的整理，没什么经验，
嗯，
没什么屋就是改造的经验，所以就是要慢慢收集资料，然后找厂商啊这样子，
嗯。我有看到你之前有一个展览是在嘉义铁道艺术村和那个丽婷芳老师和其他5位艺术家一起展，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的作品的风格吗？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资料。
我的作品的风格，
嗯，
就是一个，我看一看，当时是就是蛮喜欢这个材质的，然后就用这个材质的特性去做了一些堆叠跟做。就是一件作品，
所以你是研究所毕业，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然后就马上接这里，
是算是接合伙。
嗯，一起弄，我跟婷芳老师一起弄，他是我大学的老师，然后他也就是讲一讲，觉得台南蛮有趣，感觉可以做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就是刚毕业也蛮有热情的，对于这件就是。觉得要创业，或是觉得要弄一个空间，对。
你知道有其他像这样类似的空间存在吗？
台湾吗？
对啊。
台湾应该没有吧？
对。
对啊。
可是我发现，就是昨天读那本期刊的时候，
对啊，
就是、
国外很多。
对，美国或英国。
就是、因为他也是长期在接触跟驻村，所以他才就是可能
觉得可以做起来，
就是一看到这样的格局，就觉得完全可以用那样的模式吧。那些事件塞进来，所以就是一直，它是一直累积起来，然后不是刻意去规划说这边要干嘛，那边要干嘛，然后楼上要干嘛，可是就是一直，可能他接触过的大每个国家都在发生，可是就是共同空间这件事情都在发生，
对啊，
尤其是陶是最比较有趣的吧，就是很需要交流，或是不是自己埋头苦做，
嗯，
因为它的那个技法太复杂，
对，
你如果不交流或是不互相互看，你光一个人，你可能。你学不完，就是你的很狭隘，就是你的视野会很狭隘。
嗯嗯嗯。
所以其实陶艺工作室还蛮有趣的，发生在各地这样。对啊，日本跟韩国就非常蓬勃，
蓬勃非常。
对啊，欧美更就是欧洲我比较了解，但是一定有。然后美国又更多，几乎每一个社区里面都有。
嗯。
只是形式不一定是大家都很类似，但是就是基本上脱离不了工作室这个聚集点。
所以你有参访其他的空间过吗？
在国外，
嗯，
就是亚洲的吧。
嗯，
对啊。然后就蛮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在一就是很喜欢做，然后喜欢聚凝聚，然后在一个当地，因为就是食用陶，你必须要做，然后慢慢产出，然后慢慢发酵这样子。
嗯，
这台湾就是慢慢的。
嗯， 可是，像是传统让譬如观光客去体验的这种作窑工作室，和我们现在描述的这种，就是可能大家创作者会定期聚，有变成一个据点的地方，是有一个落差，或者是说一个创作者定期聚会一起做陶，也跟传统师傅已经具有就是某一种身份，就是或者是。成果了以后，然后他开班授课，然后那种模式好像 也有一点不大一样，所以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去看过的就是这样子的共同的空间以创作的空间，在亚洲的部分你有看过日本或是韩国或是台湾，你刚说台湾可能没有，可能就是比较像我刚刚说的那种比较是老师出来开，然后
或是其实有的话顶多就是做到常态的课程，
嗯，
就是台北，可是他们因为受限于可能房租没有办法那么悠闲的去营造这个气氛，他们可能就是即使店是开着，可是都要把那个时段是填满，比如这时段手捏课，那个时段拉菲克在接手捏课，是一直要就是填满，就是那个就是营收，然后去 cover 他们需要 cover 的部分，
嗯，
所以就是一开始大家也没有想说可以这样。只是他们看到开起来就慢慢有不同地区的人觉得好像也可以这么做，也不难，就是对啊，所以不错。
可以讲一下那个名字吗？就是说台北这样比较忙的这样子的工作室叫什么名字？
名字啊，卡瓦朵。
卡瓦朵。
对啊，可以查一下。那时候是那个负责人有来。库瓦朵。然后他们就是一直以来可能大家都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觉得开陶艺教室或是体验就 OK， 可是因为就是南艺那边的训练，他是比较就是工作室是很重要，就是一个人他需要有个基地，你才能慢慢的跟那个媒材或是这个空间慢慢的做出东西，是在陶艺上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地域性，就是比如说你到台南，你就会用这边的土，然后用这边的这空间的釉或是一些东西，然后去产出你跟这之间的连接。像前阵子这边有一个法国的客人，他在法国的，就是巴黎的北部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个村庄，然后那边很多陶艺工作室，可是他就不知道什么，就是朋友介绍，就是好因缘机会，他就跑到这里，就是做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的那种他愿意使用这里的材料跟这里的气氛下去做东西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有趣的，反而不是我一定要做出多特别的东西，就是他是使用材料是有在地性，这件事情是就是工作室还蛮重要的这样子。然后也是会有这样的就是比较特别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就是南艺的老师，就那天有来办工作营的那个
张清源老师，
他感受到那样的气氛，然后他也渲染学生，就是他觉得就是这样的方式，然后带学生去看，然后我们是下一辈又进而被影响的人，所以才会就是很过了一些时间，这件事才确定在这里发生。就是
你说去哪里看？
就是他会比如说清源老师会带着听方老师，他去美国或是去人家工作室拜访，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思维，是可以这样子创造一个空间。然后直到可能我这一代或是我们学生这一部分才真正的在实践这样的，就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实践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其实是很漫长，可是早在二三四年前早就
有想法
了，就是他们都一直那样做，可是没有人会想说在台南也开一个，可能大家都太专注于自己的创作或是工作。
嗯，
对，所以蛮有趣的。
所以这边从2016年的说12月开始整理，半年
开幕，已经开幕，我们是6月开始整理，到12月，对啊，
这样子的话是一年多，一年四个月。五个月，
对对对，一年四个月，快要一年半。
对，
就是很短，这样。
那就是 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楼下是有一个一半分成两半，然后就是一半是展览空间，然后另外一半就是就是陶艺作品的展示，翻桌比较像日常器皿一样，然后二楼是就是工作室，然后有拉胚，然后有窑，然后有可以放置干燥的地方，然后还有各种就是油料和瓷土可以就是去尝试去使用。所以这几个空间从一刚开始就是到现在它的使用的状况，我们可以稍微大概讲一下，就是先从展览好了。展览的地方的话，你们办展的频率大概是一年几次？然后目前，大概有？
大概是原则上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这么频繁？
对，
一年十二次。
中间去年 run 下来，就是因为就是刚开始，可是没有办法一直邀请到那么多，有就是可能。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是我们已经尽力了，然后大概是好像有办到八次吧，因为有中间有几个月是空的。可是就是还是一样，就是可能我们会抓一些作品去，比如说拆烧，就是我们自己以实用陶设定的主题，然后就是还是一样，就是把它填满空间，就是把这边，比如说有一次是瓷土的作品，然后我们就会把那边作品抓过去，然后介绍瓷土这个东西，然后比如说什么比较特别又抓过去。主题性的，在没有展览的时候，然后有展览的时候，当然是能够邀请到不同艺术家，然后如果是不同国籍也越好，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这媒材的可能性这样子啊，然后努力的，就是邀请中，对啊，今年也是原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他。像这些可能邀请到的，就是他们都有曾经在台湾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作品运送或是各种都还算就是容易。然后这次是就是有直接去请日本艺术家直接邀请他来展，就是
下一档吗？
应该会到年底吧，对，因为他们还在就是做作品，就是大家都很忙，然后提前敲这样子。
所以现在是四月，你已经在敲十二月的展览了。
对啊，就是我们会先邀请，然后请他选他适合的时间，因为他可能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比如说前半年他会在哪里，或是他需要有前面有各种不同的展。所以就是比如说遇到觉得喜欢的，就会先跟他询问有没有意愿，然后时间上这样子。
所以他会来这边限定创作吗？
比较没办法，因为陶、
啊、
陶土他会带他作品过来，就是直接是就是带过来，对啊，然后那样的移动就会变得很复杂，就是比现地创作还复杂，因为陶很重，然后你要包好，你要不要整个过程不要坏掉或是什么的，那种都是一个就是很复杂的移动的过程，然后也不可能用寄的，寄的过程如果又坏掉或是在中途又发生什么意外，所以。他们应该会
亲自带，
对啊，就是自己包好。
所以现在已经谈到一个阶段，说可以确定就是他会来展，然后可以跟我讲他的名字了吗？
是
还不确定。
有答应啊，可是就是应该也是会。他是一个那个日本人，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让你很喜欢，想要？邀请的原因是，
因为之前就是他来过南艺大，然后我们去看他的展览，
在南艺大展过。
对，可是他是只有一个月，然后但是他的作品就是他是用，
哇，
就是像日本那样做寿司的方式，然后去拼色图。可是如果有在做好，应该就是这技法是蛮难的，因为你要去融合每一块色图，就是要徒手练，然后练完之后你要把它拼在一起。可是拼跟拼每一块图干湿度不一样。它很容易出现裂缝，所以它做的那个是很难的。对啊，然后它的那个网站里面有更多它的，就是几乎是已经绞出一个，就是这个技法可能叫绞台，我们就会叫它一个密字边绞，然后土月肉字边台，就是把不同颜色的土混合在一起，就可以弄出它的很可爱的风格。是台湾完全没有人可以挑战得到。
所以那块板子是你刚刚买的吗？
对啊，我们买的。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就是
没有，因为最近有提到他。
哦、oh, okay.
像这个也是他的作品。
嗯，
然后他的手很细，这个这很就是非常非常难做。
哇、
wow. 因为它不是什么拉胚或是一块板子就能解决的，它是要你看到一个色，它就是要备一块料，
嗯，
然后再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再可能把它压成它要的很纹路。
好厉害、
啊、对，很厉害。然后主要是这边的如果腰斩的作品又能带给比如说这边的台湾的喜欢陶的人有一点冲击，或是有一点觉得很有趣，就能触发一点，那就好，那就够了，也不一定就是它是一个很正规画廊需要你很正式的来看，它就是一个很你经过你想要来看这档是什么有趣你就进来看的那种很轻松的感觉。对啊，就是主要弄展览只有这小小的心愿。
可是用展览会不会花很多的成本？如果是对邀请的话，
嗯，应该会越来越会吧，因为如果我们的想要的越来越高，就是当然你要付出的那个，比如说你邀请的人的成本也会相对要付出，可是那个都还 OK 啊，
嗯，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很有热情的，就是不可能因为成本考量就不去做，或是就一直处在一个状态吧，
嗯，
就是，
所以就是。会跟喜欢的陶艺家谈，然后怎么样合作方式，其实是就是谈出来的。
对啊，
对啊，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忙。
基本上大人都很好，对啊。然后主要是就是因为像艺术，台南艺术大学陶瓷组就是张老师，他常常会带外国人进来。
嗯。
然后因为有这里的出现，然后他们外国人来可能来市区玩，或是来市区逛，这边就会变成他们的一站。
嗯，
然后其实他们来看，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还蛮喜欢这样的氛围，就是可能老房子啊，或是台南的感觉的点，所以就是他们能够，如果我们要想要展，基本上他们也是很乐意在这样的空间呈现，因为毕竟就是他们也觉得那氛围是很台南的吧。对，如果能在台南发生一些事情，也蛮有趣的。
嗯。好，差不多是这样。嗯，所以好吧，那我们就移到这边，就是这个贩售区，然后还有展览的东西，应该是可以贩售的吧？
对，
你们是怎么样的贩售的方法呢？有用网络的平台吗？
嗯，
没有，
因为其实陶如果要拍照，就是。它跟实际触摸跟视觉上看到那感觉会差蛮多，就是
对，
之前有试，就是可能有试过，觉得我把它拍得很漂亮，可是人家来想要看的，可觉得它份怎么那么小，或是怎么质地是这样，可是就会造成很多的误会或什么，所以尽可能就是让他们来到现场看。
嗯，
对啊，
一般的陶艺比较像不像艺廊一样。就是说有很多陶艺家被签然后被经营，对不对？跟
一般的艺廊，我觉得现在艺廊的风气已经没有那么盛行。
对，
我不知道。对啊，大部分就是提供一个平台然后让艺术家能曝光。
嗯，
就年轻一辈大概是这样被对待的嘛，不再有。
没有，我想要问的问题是说其实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或者陶艺家其实是经过Instagram 或是他们就是在贩卖他们的作品，
嗯，
因为他跟食物摆设起来或者是跟花生活的空间结合起来，
嗯，
他的那个照片的感觉好像会很不错。
嗯，
对啊。然后可是当然假如说艺廊就是艺术家被签下来就好像自己私下卖是不可以的。
没有，我们没有签他们。
嗯，
所以他们就是我们这里就只想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就是比如说有这样的空间，然后你可以聊着，然后你可能可以知道现在台南可能我们帮你汇整一些我们觉得很 OK 的创作者，然后他们各自还是有很自由的空间，因为就是做到现在其实那个市场也不足以我们可以去签那么多人，然后也没有那样的能耐跟那样就是那个部分太庞大，可是一时之间我们也没办法去 处理，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会做画廊大部分都是不是艺术界出身，
嗯，
他有那样的就是背景或是人脉可以去后面是跑得动，可是我们是在就是我们只是在我们只是一个创作者，我们需要怎样的被对待而去生产出的空间，对、
嗯、
所以那角色跟那个是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保证说我们只是在共同创造出一件事情，可是好或坏就是我们就尽量，可是就是可能利益的部分就是好的时候大家就是一起好，可是不好的时候可能一起承担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这关系是比较友善，不是就是那么利益的方式，
嗯，
然后他们也很能理解，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那我们也很努力的就是让这里更多人知道或是怎么样，然后你们也努力的做好作品这样子。
所以作品的贩售主要还是就是可能有人来看了，
有人本来就是可能知道这里或是 一个带一个的本来就有在买，可是其实光靠那样子就是比较有能力的买的人是不够，可能就是需要年轻人大家也就是看到这东西是有感觉然后愿意就是变得是普及化这件事情、啊、不再可能买陶艺品是一件很特别的行为或是对啊，然后对啊，网络的经营就是只能说就是没时间，就是之前很就是有在 po 那些食物什么，可是就慢慢的没有就是分身乏术也没有办法可能真的 focus 在营造气氛这件事情，对啊，
可能就是整个空间的营运有太多事情要顾、
啊、
而且主要的营收应该还是主要在是在教学还有
对啊教学
是学院的部分来 cover 整个，
对啊教学是一定是最稳定的稳定，然后可是其实一开始会弄教学也不是为了要弄那个赚钱，就是赚钱是一定要有一个办法去 cover， 可是你必须要透过教的过程你才能让就是观者知道说这东西有多难做，或是你可能做完你才能体会说原来这东西跟你想象不一样，才有那个空才有教学空间，不是就是我就是想要开个补习班这样，对啊那个出发点就是也是为了推广，就是最终我们的理想就是想要这一块变好，所以就是设了很多不同的切入的方向让大家来接触这个，不然以现在台湾状况可能就是以现在经济状况是整体的氛围就是大家都还不到那样的愿意，就是比如说你家换了这样的钱应该都还不到吧，
对啊，
所以就是透过课程，然后其实很感谢就是比如说来这边做一段时间的他们很愿意去外面推广或是自己请教经营品牌，我觉得那是都很好，因为就是他们愿意用他们的方式在帮我们扩散就是我们想要穿戴理念，然后大家可能看到他们或是看到谁谁谁就越来越多人就是知道说那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回归到这里可能就会觉得他们开始可以慢慢去欣赏说这个玩的讨论技术也好或是颜色也好实用性也好，就是回归到我们想要去推的，就是其实是很有趣，就是这个是当初都没有预料到会有就是这样的发酵，对啊，
嗯，好，所以现在主要的老师师资是你在教吗？
我跟那个红豆你知道吗，长头发，然后其实大家都有在教，就是我们会看最近的状况，比如说就是我比较忙我不想教我就会问就是可能另外几位，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帮忙教，对啊，然后就是时间上的状况，对啊，
嗯，所以现在就是有手捏的课程，然后主要是比较针对土啊、釉料这些细细的去讲解，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拉胚的课程，
嗯，
然后主要是定型啊，然后把就是还有最后上釉，然后怎么拉，然后木薄厚度，
就是基础了， 比如说手捏，就是让你知道说怎么用手，就是光靠手去做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就是带一些技法或是成型方式，让你去，就是你想做一个杯子，你要怎么做？我用教你用手的方式做，然后拉胚就是你想要拉一张杯子，我教你用拉胚的方式做，就是我们的工具不一，辅助工具不一样这样子。
然后它就是等于都是一期课有四堂，然后。大概是维持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一期课上完了以后，可能有进阶。
进阶对啊，如果他想上进阶，他也可以上。可是就是每个人上完一期课的状态不一样，比如说他想要先练习一下，消化一下，
嗯，
然后慢慢的在消化过程，他能就是自己产出一个脉络，就是开始他喜欢的风格什么，或是他不喜欢的风格什么，他可以。就是开始创作，然后等到他可能到了一个点，他又需要再更进阶的学习，他就会可能我们他问，或是我们能提供怎样的知识，或是因为现在其实网络也很方便嘛，你想要学什么技法，那有影片看一看，就是变成是如果能基础打稳，然后你们剩下的自己去寻求自己想要的风格，然后我们给的可能是。设备上的辅助啊，或是知识，就是平台你再去哪里看，或是这样子。然后加上，透过可能像现在，我想要透过工作，就是我们请不同的专长的人，他来这里授课，然后你可以去学他的手法，或是这个人怎么做，然后你就是多吸收一点的状态，会以这样的方式，然后。因为进阶怎么讲，就是进阶就是，比如说你要拉更大，或者拉更，可是有些人追求的就可能不是东西要做的那么大，或是那么蓬勃，他可能就是喜欢，就是因为他们这边的对象都是业余的，就是都是他们的工作，对啊，就是怎么样让他开心，然后找到自己的风格跟就是生活的一个出口，就是他们可以就是很单纯的。然后，如果当然有更想要去挑战的东西，可能就会引导到你们考研究所啊，或是就是去更专业的地方。
嗯，
就是一个中继站啊，或是我们能够一起工作啊，一起相处的一个生活。
嗯。所以最后还有一个清新土记，就是在是算是这个空间还有另外办的一个市集的活动。嗯，去年好像有12摊嘛。
嗯，
是大概怎么样去筛选这些创作者，然后那个办的效益如何？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就是希望能办越大越好。
嗯，
因为、就
是、可
是
空间这边比较小。
对啊，就是如果好。机会可以办的话，就是变得不是只有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是会拉到别的店去串联或是什么的。因为会有这样想法，就是只是因为就是可能我们身边他每天来来去去很多人都是在做它，可是可能很不是他们，比如说有些人很会用网络，有些人就是不太会使用，他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被认识，然后只是纯粹把他们抓来这里，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对话，
嗯，
比如说你看他的作品，你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东西，你问他他怎么做，或是说你想跟他有进一步的交流，你们可以就是只是介绍创作者给大家认识啊，然后用比较聚焦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市集，就是只有大家都在座谈，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冲击，跟消费者跟他之间的冲击，跟。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创作者是必须要出来被就是社会给检视，比如说你做的东西真的不太好，然后你要不要一直觉得自己，我觉得就是很多问题，然后只是想要看他这些问题被聚焦起来会有什么效果，对，然后就把先把认识的抓过来，然后或是认识的就是。
是慢慢抓比较熟悉的，然后因为才第一次，其实也不敢要不敢弄得太盛大或是太就是造谣，因为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对，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应该差不多是这样。
他叫就是那好朋友在日本工作，然后是他的小孩上了幼稚园，然后他就有一天去帮他那好朋友接小孩，然后去幼稚园接小孩的时候，他就看到幼稚园的层架上面，就是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是陶做的，就是陶杯啊，然后陶盆啊，然后就是在幼稚园的状态，小朋友东西是都是拿了就是丢或者什么。一般的认知，可是，就他就问那个，就是有一天他就问那幼稚园的可能管理人，就说你们怎么给小朋友用，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不怕摔破嘛，或是不会太贵嘛，等等的，一般台湾人的疑问。然后那个日本的幼稚园老师就跟他说，我就是必须要从小就跟他们说，这东西是会破的，然后请他们好好尊重这个东西。所以日本人是很慎重的看待可能物这东西，比如说他们要吃饭，他们就是玩，他们也会很认真对待。可是台湾的小孩就是玩，就是乒乒乓乓这样子乱丢，然后从这样一个很小的连接点上，他们你对物尊重，你对人的尊重当然就不会差到哪里。所以他们就是从这么从小的教育，可以影响到他们一直以来的文化，就是。他们对人跟人的尊重，物件跟物件的尊重都是非常有礼貌，或是是很慎，就是很尊重任何一个物件。可是他就是从这么，他说他压抑到就是这样的教育可以渗透到就是幼稚园，而且是从全部的人民都有那样的意识，他就觉得哇，就是很惊讶，就是很感动。就是不知道感动，就是反正就是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子想过。没有一个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的过程，没有人会这样跟我们说，你要尊重一个杯子，就是怎么样？对。
所以那是他触发他学习陶艺的点。
走这条，应该说他本来就是那时候，反正他本来就是学这个，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说。这么小的一个行为，或是这么日常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一个世代，或是是一个文化的行为，他才觉得这东西是重要，就是需要有人去做，就是他才意识到这样的影响是有具有这么大的使命，或是什么，不知道他的当时的心态。可是就是他本来就在做，所以他对这样的为什么那里有陶的餐具才有疑问。然后才觉得，如果是他，那他能去做什么样的改变？再回来，我们现在的社会，然后他是真的是蛮，就是大家觉得他很伟大的一个老师。就是听完，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被他正式教过的学生，可是就是能从大家的口中或是眼中能知道他就是非常，就是努力认真在。为台湾的陶艺圈做很多事情。对，他不再只是我做的东西，我要单单就是这东西能够在市场上卖多少的立场下去做一个艺术家。我不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只是不认识，就是都是很为了认识在那努力，任何一个圈子。
好几趟，我真的觉得好像是这边过来，然后马上就有这边过去。
对啊，不知道，可能在演习或什么。觉得其实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做创作没有那么快乐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一直做这个，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适合跟，就是我觉得那反射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有趣，就是因为你的一个情绪或是一个状态，你能产出一个所谓的艺术品或什么，那个是有趣的。可是就是不一定，我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说我要一辈子做这个，因为我并没有在那个过程中觉得我是舒服的或是快乐，就我不是那种，就是东西可能做一做就是很开心的那种，我反而觉得那是一个当下的状态，有一个东西能够记录，然后的了。可是慢慢的就是，好像也觉得自己有一些其他能力吧，就是可能比较会讲，或是比起同年纪的人可能比较会去有其他的路线可以去过生活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刚好也很幸运的被，就是有了这个，然后也试着每天都要学习啊，或是怎么调整自己，然后觉得好像这样状态是很比较 OK 的吧，对，嗯，没有办法一直做，然后一直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做，就觉得很累，
真的。所以南艺大是只有硕士学生吗？你们说你
大学生啊？
有，现在有大学？
对啊，有。然后他们大学也是，大学的科系很少，可是它基本上就是为了要培养更多能够，我只知道材质系是他们大学部，材质系是为了要能够衔接研究所而培育出来的学生，因为。应该一开始他们只设研究所，可是毕竟你想要去研究，比如说以陶艺这块，可能以前是业界的，或是他是在台湾版就做陶做很久，然后想要或是别的科系的，想要进一步去对这个技术有更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进入到研究所。可是到了某个阶段，这样的人才或是人力已经都循环过一次，他要该考上也都出来，可是没有学成。没有新的再产出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再有一个更新的空间去培育完全是新鲜的创作者，你懂我意思吗？
嗯，
对啊。
所以现在大学部的话是只有材质系吗？
没有别的系，
没有别的系，然后陶艺是归在材质系里面。
材质系就是材质系，然后它里面有金工纤维陶艺，就是为了有一部分是为了要衔接他们研究所，比如说你进来你高中生上来，我让你什么都接触，你也可以玩视觉啊，你也可以玩设计啊，你也可以玩材质，然后总有一些人是对材质特别有敏感或是有兴趣，你再接着如果你要研究，你就是可以选择你继续念南艺的研究所这样子。
嗯，
然后但也是有很好的帮助啊，因为就是大学加研究所这样的训练，你可以就是总要有不同多元的人才来去让老师筛选，说可能研究所的竞争吧，比如说像一般社会人士可能突然让你去考那个陶瓷研究所或是其他媒材研究所，你也不知道从何做起，你一定是有比如说工作经验让你触动，让你接触到这个材质，然后你想要去学，可是这样的人越来越该，就是说该去的都去了，然后不该去的可能也进不去，因为他还不到那样的程度。对，
嗯，我会觉得有时候那些分类，比如说视觉还有材质就分了，可是问题是你平常做材质的人可能又对视觉很有兴趣，或是对影像很有兴趣，可是你就要选一个。
对啊，我觉得很烦。可是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烦，对我来讲就很难去选。
可是大部分的人就任他归类啊。哦，我做陶瓷，哦，我只要管陶瓷，就是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我要拍照，我要写字，
都
就是我要一个人去身兼各种领域。可是我
我觉得那很有趣啊。可是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我专长是陶瓷，你叫我弄那些干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就是很没有，就是大家观念不一样吧。对我来说，学一个我就多一个技能。如果我能够，就是有一天这些技能都用上身的时候，就我就不用找别人，而且我自己也可以弄成自己想要。就是如果技术辅助够的话，比如说我想要写一个介绍，可是我叫一个很会写的人，他根本不会做陶，你要教怎么写？然后那之前刚开的时候，就请我朋友，比如说帮我写一些，就是文案或什么，可是我就请他们写，可他写出来的东西就超没温度，因为他根本没有碰过图。然后大家的领域都是只专精在自己，可是他没有意识到，就是可能这都是一体的，或是其实都不要排斥去接触，对啊，
嗯，
而且也没有好或不好，比如说你做出来不好，可是至少哦，人家说很适合你啊，或是比如说很适合，就是会没有写的多深奥，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可能你写的就是真的是。这里的人都能体会，这样就够了。就是不一定什么都要，一定有那样的形式化或是什么东西的才能这样叫好，不一定。嗯、然后也蛮感叹，就是台湾的，就是比如说很多做陶，可是他们不太会去行销自己，或是真的会行销，反而不是那么会做。你要怎么让？大家去动起来，就是比如说，就像日本的陶家好，他们可能都会自己设网站，然后把网站弄得漂漂亮亮，让你知道哦，这是我的作品，然后这是我的形象，是我的全部。可是可能现在就是我接触到他们，就会很教他们弄个网站，就会觉得很像没时间，是吧？
嗯，
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嗯。
不知道其他类型会不会，其他的那个领域的，
应该就是创作者，的问题可能很常都是不知道市场会在哪里吧，然后就一直做，然后就是或者是中间卡的时候，
可是。
也没有一个社群可以帮助，就是种种问题真的太多了，所以很难就说出来。我现在要就是往哪一个地方走？譬如说我现在做的网站，它真的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我把东西就是
整理作品集。可是我觉得他们不用想那么多、欸，他不用想说市场在哪里、啊，只要你把你自己准备好，市场就在你这里、就是。
对啊，可是他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准备好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做出了一个杯子，然后你好好欣赏它，然后帮他拍拍照，然后帮他弄的，就是帮他就是把你这么简单的行为，把就是弄一个最简单意思的，你把它弄出来就好，你每天拍拍照就好，他们也觉得困难。
是啊，
可是就是为什么会困难？我们没有一定要你拍摄的光线或者角度是非得像艺术品的，你就是用你的方式拍就好。就是我跟姐姐讲，可能他们就觉得没有办法，就是会不会拍起来很丑，或是什么各种那种，觉得一定要到某一个境界，或是才能去做这样的事。可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不够普及啊，或是他不是就是不是那么轻松，你反而就都不用做了。
嗯，
对啊。嗯。